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2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张英，长期奋战在高原病防治一线，探索创新高原卫勤保障新模式的强军事迹。
重点关注全军通用物资服务集中带量采购稳步推行，有效降低采购成本，节省预算经费。直击现场，中国与泰国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开训。
环球军情，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就保证黑海航行安全、禁止攻击能源设施等达成有限共识。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伊南就美国宣布由波音公司生产第六代战机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张英，入伍30年来，始终坚守幸军未战的军医本色，奋战在高原病防治一线，积极探索创新高原卫勤保障新模式，真情守护广大官兵身心健康，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被全国妇联表彰为全国38红旗手。请听报道，张英奋斗在雪域高原的白衣战士。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董瑞，特约记者张燕新、孟昭、戴翔。
你还想听吗，白老师？
西北大地春寒料峭，早上8点，记者来到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时，重症医学科主任张英正在忙着给患者检查身体，查看恢复情况。在张英的办公室等候期间，办公桌上整齐摆放的一摞信件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等到张英查房结束回到办公室后，他笑着向记者解释说，这些信件可都是无价之宝，是他在高原边防一线巡诊后官兵们给他寄来的。
当时的那种条件下是没有手机信号的，不像我们在都市随时就可以发个微信、打个语音电话都可以。在那种条件下，就是你接到一封手写的书信，很激动，战士们写得非常非常好，很感人。他会说有你们这样的军医在后方，然后我们会觉得很踏实，我们会更有战斗力。
提起高原戍边官兵，张英的言语间充满着感情。1995年从地方高校毕业后，张英毅然携笔从戎奔赴高原，入伍第二年就参加高原医疗队，几乎年年都参加高原巡诊，其中40多次徒步到海拔4800米以上一线点位执行任务，成功救治25名高原病重症患者，被亲切地称为呵护官兵生命的兵妈妈。曾与张英一起执行任务的第941医院高原医疗队张江，
在一次巡诊途中，医疗队突然发现一名重伤的战士身下的地上有大量的血迹，部队的卫生员判断不出出血的具体位置，张主任察觉以后就赶紧冲了上去，一把拿出止血敷料塞进伤口，双手死死压住。在向医院转运过程中，为了减少二次损伤，张英主任又全程用双腿抵住担架，尽可能减少晃动。这些年哪里有任务，他总说我去，哪里有困难，他总说我上。
作为一名高原军医，不仅要在平时巡诊中勤勉尽责，更要在备战一线保障打赢。有一年，某边防连5名战士在执行某专项任务时突发高渗性脱水，病情危急。那一夜，张英和其他医护人员不眠不休，全力抢救，终于将5名战士从死亡线上全部拉了回来。在战士们住院恢复期间， 张英和同事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帮助他们尽快恢复身体健康。被救战士宋浩，
因为那时候我严重脱水，就嘴皮特别干裂，记得他给我拿了一杯水，然后用棉签蘸我的嘴唇，给我涂润，然后还有输液的时候，左手整个手臂都肿了，然后他就专门端了一盆热水还有毛巾，就给我敷在手臂上叫我消肿，特别温柔，特别细心，特别有耐心。他每天晚上也会过来跟我交心谈心，唠唠家常。
入伍30年来，张英坚持把向战而行、矢志打赢作为自己的使命追求。面对严重缺氧、紫外线强烈的恶劣生存环境，张英多次主动报名参加高原卫勤保障任务，带领科室积极开展高原医学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建立全地域、全方位、全时段多层次的高原病立体防治体系。结合研究成果，张英还制作了《浅谈急性高原病》《急性高原病诊断与治疗》等课件，为3000多名官兵进行培训。张英，
其实预防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提前给予预防性的这种宣教、健康的宣教，包括发放一些防治高原病的药品啊、物资，对高原病的发生率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的高原病一是发生率下降，第二可能它的程度会减轻一些。
高原为政，张英30年奋战在高原病防治一线，始终把守护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的健康作为第一职责，潜心研究防治高原疾病的有效方法，积极探索高原卫勤保障新模式。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丰富的临床经验，累计抢救危重症患者3800多人。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陈卓说，张英已经成为医院的一个榜样、一面旗帜，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医护人员爱岗敬业、忠诚履职，担当起军队白衣天使的神圣使命。
他其实也已经50多岁了，每次执行任务他也是勇挑重担，走在第一线，也带领了其他同志能够脱颖而出。下一步的话，我们不断紧跟各级的要求和指示，更好的为官兵服务，服务高原群众，做好老高原乃至于我们高原医疗队的精神的传承和实践者。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在全军通用备装物资采购中，他们整合区域内军兵种单位的采购需求，实施集中带量采购，有效降低采购成本，节省预算经费。这是全军推行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带来的新变化。通过整合各单位各领域采购需求，以组团式采购实现以量换价，从而实现高效服务。据介绍，为深入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军要求，近年来全军积极探索推行集中带量采购模式，以联勤保障部队为试点，区分不同采购领域、不同品类产品，最大限度聚合物资服务采购数量，积极开展市场调查，挖掘供应商资源，通过精准定制采购模式，主动寻源择优直采等，提高采购规模效益。为确保集中带量采购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今年以来，联勤保障部队采取部门联合监督加军地联合监管的形式，建立重大集中采购任务联合监督监管机制。后勤部门联合纪检部门开展派驻式抵近监督，联合公安部门进行警示教育和打击违规行为，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深入中标企业开展现地核查，同时引入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模型，加大电子招投标采购监管系统运用，全方位筑牢采购安全屏障。下一步，全军将持续深化集中带量采购模式改革，加大统筹管理力度，优化采购策略设计，拓展集中采购方式，推进信息技术赋能，强化联合监督监管，不断提升采购保障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总台记者赵超毅、赵京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近年来在台海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主要目的是什么？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军事封锁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战略选项？从长远来看，大陆对台军事战略希望实现哪些战略与安全目标？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的祸根乱源。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岛周边举行军事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图谋和外部势力干涉的震慑惩戒，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之举、正义之举。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与泰国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开训，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举行红色前哨雷达站受称60周年纪念活动，请听报道。
昨天上午，中泰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开幕式在广东湛江某军港隆重举行。这是中泰两国海军第6次举行蓝色突击系列联训，这次联训将持续到4月上旬结束。中方联训分队李帅强介绍，参训官兵将区分海上、陆上两个方向，展开联合反水雷、对海打击、海上搜救和轻武器射击、格斗、野战生存等多项训练。
此次联合训练，我将与泰军进行联合编组，展开多个海上、陆上科目训练，进一步增进双方交流合作，提高技战术水平。
为拓展蓝色突击传统联训品牌，联合训练全程以实战化为背景，突出增强联合行动能力。这次联合训练是落实两国海军共识的重要实践，旨在持续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发挥积极作用。泰方联训分队砍差西通。
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จ่าเอกคันชัยสีทอง。
这是我第3次参加蓝色突击联训，中国朋友对我们如同家人一样，来到这里就像来参观朋友的家。对于这一次联训，我希望我们能够与中方学到更多的先进技战术，每次训练都会让我们的友谊更进一步。
特约记者程家豪、谭林，广东湛江报道。
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近日举行红色前哨雷达站受称60周年纪念活动。
在红色前哨雷达站受称60周年纪念活动上，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邀请15位曾经为雷达站建设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兵重返军营，共议峥嵘往昔，共话使命传承。
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一群年轻的雷达兵
活动中，老兵们和官兵代表共同参观主题图片展，观看了纪录片《永不褪色的红色前哨》，重温一把土一滴水精神。据了解，红色前哨雷达站在建站之初，战士们背土上岛修建菜地，从此有了上岛请带一把土的传统。老兵代表王信：
我也心情很激动，也很感动，觉得我们奋斗没有白奋斗，看到后人啊比我们干得更好，继承发扬这个传统干得更好，希望这些官兵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把我们红色前哨雷达站建设得更好。
在红色前哨传人事迹报告会上，四名老兵围绕自己曾经的工作经历，分享了在不同岗位上的奋斗故事和宝贵经验，让官兵深受鼓舞。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张大志：
通过参加仪式，我感受到老兵身上那种坚韧不拔、战天斗地、一把土一滴水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将鼓舞着我今后的生活，我将立足于岗位，完成好工作。
特约记者黄宗伟、王学峰、鲍振声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国银、高峰、向青青报道。3月25号傍晚，新疆吐鲁番市部分路段突发13级大风，并伴随沙尘天气，数百台车辆和群众被困在塔尔朗服务区与天山门检查站。接到救援命令后，武警新疆总队吐鲁番支队迅速派出官兵，携带救援器材、急救药品等展开救援。在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的环境中，武警官兵利用重型防爆巡逻车转移被困群众。 截至昨天凌晨发稿时，武警官兵协助地方部门将近百台车辆和252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
记者张聪、郭子才报道。近日，空降兵某旅战士谢东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为一名6岁的白血病患儿捐献造血干细胞，为患儿重燃生命的希望。据了解，2017年，这个旅的56名官兵自愿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12月，谢东健接到武汉红十字会打来的配型成功的电话，他向连队党支部汇报后，积极调整身体状态，于近日完成血液采集。
记者张鹏飞、杨璐瑶报道。近日，江西省玉山县人武部结合春耕农忙实际，派出专武干部和农技站专业人员组成助农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户宣讲最新惠农政策，传授农作物种植经验，帮助家庭困难群众抢种农作物，保证春播补物农时，进一步农后军民雨水申情。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乌法号柴电潜艇在日本海海域使用口径巡航导弹对海上及岸上目标实施了打击演练。俄罗斯国防部称，在执行发射训练任务前，潜艇秘密航行到指定区域，首枚导弹成功摧毁海上假想目标，第二枚导弹准确命中了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修尔库姆靶场的岸上目标，射击距离超过1000公里。
当地时间3月25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了有关俄美专家组沙特利亚德会谈主要成果的声明，其中包括保证黑海水域航行安全，美方将促进俄罗斯恢复向国际市场出口农产品和肥料，禁止攻击俄乌能源设施等。另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会见媒体时说，乌方没有就领土问题与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任何共识，美方同意将于近期就停火细节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代表团于23号和25号与乌克兰代表团在利亚德举行了会谈，24号与俄罗斯代表团在利亚德举行了会谈。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25号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方与美方当天在利亚德举行了技术磋商，各方就黑海安全航行、停止对能源设施袭击达成共识。
总台记者黄元鹏从巴勒斯坦方面了解到，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3月26号凌晨空袭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的一座民宅，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当天凌晨还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的布赖吉难民营，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巴勒斯坦电视台消息，以军当天早间对加沙地带多地的空袭已经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11人死亡。
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当地时间3月26号早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电视讲话称，胡塞武装的导弹部队、无人机部队和海军部队在几个小时前袭击了美国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胡塞武装还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雅法地区的军事目标。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麦西拉电视台当地时间26号早间消息，美军当天多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萨达省与阿姆兰省。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也就是美国第六代战斗机项目，并将其命名为 F-47。同时他表示，该战机将接替 F-22 猛禽，成为美国未来数十年最重要的空优战机。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就遭到美国媒体的非议，认为近年来在普通客机业务上事故频发、问题不断的波音公司根本无力承担此项重任。并且随着 F-47 概念图的曝光，因为其明显采用压抑布局，导致负面评价持续蔓延，社交媒体上更是充斥着美国空军要完蛋的言论。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选择波音公司承揽第六代战机业务？在世界多国争相研发第六代战机的背景下，美国的空中优势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空军曾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名为2050年空军部的报告，对美国空军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规划。报告中提到，鉴于下一代空中优势有人战斗机成本高昂，未来美空军可能继续发展 F-35 战斗机的后续机型，但对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的建造计划只字未提。而特朗普在宣布 F-47 计划时却声称 F-47 的实验版本已秘密试飞了近五年。一南教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对于六代机的研发计划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反转？
拜登政府呢叫停了六代机的计划，关键是出于经费，因为六代机的研制，美方的研制单位，你包括诺斯罗普啊、洛克希德，他们经费一涨再涨，涨到一个无法接受的程度。另一方面呢，他觉得美国现有空军的力量维持全球霸权是足够的，我现实的力量已经超出一般国家空军一代到两代了，优势很大了，我还有必要在财政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花这么多钱去研制六代机吗？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对美国空中领先优势的过度自信。那么特朗普政府时期财政依然面临严重的压力，但是呢有一个理由消失了，就是特朗普政府上来以后，他发现美国空军不但没有领先竞争对手一代到两代，而且是被竞争对手有反超的可能，出现所谓美国的叫什么新的航空界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咬紧牙关，各方面开源节流，一定要把六代机上来。所以说他的六代机这个上来是很勉强的，大多数出于政治考虑，因为在航空领域美国从来是全世界的老大，美国的航空业包括民航机战斗机的制造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可以说呢，自诞生美国空军以来就没有一个国家的装备能够超越它。那么现在眼看被超越了，他非常着急，而且呢在陆海空三军当中航空兵技术含量是最高的，美国长期称霸就是拼空中优势。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然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所有的重大的军事行动包括科索沃战争全部靠空中优势执行。所以空中优势、空中霸权是美军霸权的核心。那么现在这个核心被人触动了，你造出了比美国更先进的作战飞机，这它实在是按照中国话说叫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说呢，特朗普上台你看也就一个多月两个月，紧急宣布我们马上退出 F-47 作为抗衡，就是一定要保住美国称霸世界的优势，一定要通过空中力量的发展来保住，因为这是美国称霸全球的命根。所以说呢，这个不但是个 F-47 的宣布，实际上是在宣布美国依然是霸主。
特朗普宣布由波音公司生产美国第六代战斗机项目，让外界感到匪夷所思。这不仅是因为与其他两家竞争对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相比，波音公司在战斗机研发方面并没有显著的技术优势，并且波音公司近年来因为事故频发等问题深陷多重危机。与此同时，备受外界诟病的是，从美国空军发布的概念图上看 ，F-47 采用了明显的压抑布局，而这种布局此前曾被美国空军大加嘲讽。如今美国公布出来的空军第六代战斗机计划，也说明 F-47 的隐形能力不会出现革命性变化。一南教授，在您看来，特朗普为什么会选择波音公司担此重任呢？
现在呢，让波音干这事儿呢，有点急救章的意思。因为原来波音曾经有一款 F-23， 那款战斗机性能还是可以的，但是那款呢，后来在竞争的过程中呢，败给了洛克希德的 F-22。但是波音它的战斗机技术储备还是可以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管是诺斯罗普也好，洛克希德也好，都拿不出现成的六代机。那波音呢，有这样积累，就让波音勉强的上马。这是一个长期的美国去工业化的结果。航空工业它跟造船工业、机械装备制造工业它是一样的。美国现在普遍的去工业化之后，它所造成什么呢？它的产业链出现问题。再进一步加以它对华制裁也好， 我们的反制裁也好，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对加和者的制裁，又直接影响了它航空工业的火控雷达、搜索雷达，尤其是加是各种相控阵雷达一个基础的材料，它本身航空工业就在萎缩，就在衰落，再加上这一系列的美国的操作，光想着别人制裁别人了，那别人反制裁也对它航空工业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基本可以说2024年它的 F-35 战斗机一架都没有交付。为什么没有交付？不是说生产不出来，是生产出来之后呢，美方解释是软件故障，所以不能够及时交付 F-35。 我们就设想任何软件故障在飞行过程中你都能一边飞一边调试加以改造克服，它关键是它的火控雷达、搜索雷达，那么这也没卡住。你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呢，美国航空工业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整治之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它现在并不很完备啊，出现了很多缺口、很多漏洞，而且成本极大的上扬，包括它的机身呢等等，出现一系列的质量问题。这是美国现在去工业化它所面临这个问题。而且呢，美国这个战斗机尤其核心部件，它机密程度又高，轻易不外包。那么呢，美国工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之下，对它的战斗机的这种连续的延整生产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美国现在所责任，它的去工业化、产业转移，然后外包所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美国前一段就充分利用全球化，降低了成本，赚取大额的利润。那么它现在可以看出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对它的军备生产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这是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关于六代机，尽管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但是围绕六代机的研发竞争态势却十分激烈。比如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正在加快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准备充分整合技术优势，在2035年前部署新一代战斗机。此外，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计划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也在积极推进中，预计相关开发工作将在2035年之前完成，随后转入批量生产。伊南教授，在多个国家大力研发六代机的背景下，您认为美国未来还能确保其空中优势地位吗？
我们首先讲欧洲的这个研发，你不管它的发动机也好，它的操控性能、火控性能，包括隐身性能等等综合能力，比美国差一个量级，差距还是很明显的。真正能够独立研制全斗发动机和空中作战体系的，空中作战是个体系，你包括战斗机，你包括轰炸机，你包括运输机，包括空中加油机，包括预警机，包括侦察机，全套的作战序列的成体系的，全世界只有三个力量：第一美国，第二俄罗斯，第三中国。欧洲主要依附美国，所以说呢，美国感觉到真正的要发展的危机，不是来自于他的盟友，不是来自于欧洲，主要来自于中俄。他觉得中俄的发展，尤其在空中力量的发展中，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是美国发展他一个强大的推动。当然，我们从这点看呢，美国空军，我们还必须承认它可以说是个百年老店，家底深厚，研发人员周全，而且研发的软件的各种各样的优势，它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说呢，美国空中称霸的地位，它还不是一两个战斗机或一两个型号能够动摇的，它空军这个底蕴还是很强大的。这点我说呢，我们还加以客观的承认。所以说呢，我们的发展也好，俄罗斯的发展也好，它不是个领先问题，还是个追赶。当然，一方面我们要以我们的发展为主，在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保持我们客观的心情和冷静，因为从总体来看呢，我们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很多方面我们还是急需提高的，才能达到以全世界空军强国，你像美国那样平起平坐的这样一种状态。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我们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